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呢，他这两类的文章呢，其实就反映到了呢，因为移民到一个国家，那么它所产生的影响呢，其实是非常深远的。那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影响，另外呢，它对于这个社会、对于社区、包括对于基础设施、对于环境等各个方面呢，它都会有影响。整个的研究文献方面呢，他们都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就是说，移民呢，对于经济来讲呢，基本上呢是正面的影响。对于经济总量的影响呢，这个是几乎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就是说，对于经济总量，它是肯定，也就是我们如果用 GDP 来描述的话呢，那么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呢，一般的来讲呢是都是正面的。
我看到有一个统计数字是说，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人口增长对于这个澳洲经济的做出的贡献呢，就是说移民的增长令到人口增长对于这个澳洲经济做出的贡献是占了2/3的经济总量，所以呢确实是移民和这个人口总量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
是的，这中间大家可能会也会在讲到，就是说你总量增加了，那我们人均呢可能还没增加呢，反而人均减少了呢。也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研究，也做过这样的模型吧，去衡量它的这个人均的影响。生产力委员会就是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呢，它在2016年的时候呢，它是用澳洲的数据呢，做了一个评价，是认为呢，整个澳洲的这个移民呢，它是对经济的人均的这个怎样呢，是也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也有一种观点就提出来，人口增长对于澳洲人的生活质量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比如说这个房价的压力、教育的压力，据说有一些学生呢得到操场去上课，还有医院现在呢是急诊室是大排长队，就是因为人口增多了，再加上这公共交通高峰期也是非常的拥挤，道路上呢汽车也非常拥堵。移民的增多也许在经济总量上是好的，对于澳洲经济是好的，但是它对于澳洲人的生活质量是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个大家应该想到的呢，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因为移民，而是任何情况下的人口增长呢，它都会给基础设施造成压力。那么也就是如果你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也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当然是因为是总量，人口总量的增加，纯粹于归罪于移民呢，这个是有点本末倒置的。
可是个统计数字就是说，澳洲在某一年移民的吸纳量是达到20几万，因为澳洲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人口的增长好像跟移民的增长数量的增长是一个正比。
是的，所以就是说包括这个政策制定呢，也是讲其实澳洲的移民政策其实是一个人口政策，因为这个政府它是可以决定你有多少人可以进来，移民的配额，每年的移民配额是政府决定的，政府做了这样一个就是说我要增加这个人口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其实呢也应该要想办法把这个配套的基础设施包括这个环境各个方面的因素一些投资也应该配套上去，它不能够说人来了然后你也就不管了。所以说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种对于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压力呢，更多的不能归罪于移民政策，更多的是归罪于呢，那么在地方政府或者是其他的这样有关的部门呢，他没有把相应的这种配套设施呢进行投资，所以说是政府欠的一个债。因为移民对这个方面是完全没有办法，他们也交了税是吧，也做了他们该做的贡献。
也就是说移民使这个澳洲的经济总量增长了，但是增长了这个部分政府是应该用它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呢才不至于让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感觉他的生活质量是下降了。手头有一个数字，就是根据这个 Granton Institute 的一个数字，说到2026年呢，增加的学生数量会是65万，就会多出65万名学生。那么这样就需要400到750个新的学校，这么几百个学校，那当然就是需要政府去进行建设了。
是的，是的，这个东西呢是确实对于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绝大多数来讲呢是应该是由政府来进行主导投资的。当然，你可以说也可以让私人部门去参与，但是这个参与毕竟是有限的。 您既然提到这个问题，我也是想到呢，这个呢，这种拥挤呢，大家可能就是说自然而然的就有点怪罪于移民，因为就是因为你们来了嘛，是吧？因为大家不会想到这个是政府的这个配套的所需要的这个投资，大家只是会想到了哦，移民来了，结果我们现在就拥挤了。这中间其实有很多针对于移民的这样一些负面的一些观点，其实应该说是跟政府的这个管理呢，其实是很大关系的。
那邓新老师，说到这个移民被归咎，其实可以回头来说一下，就是移民对于经济所做出的贡献。我也看到有一篇分析的文章是说，在未来呢，澳洲如果是不保持这个人口增长的速度的话呢，那么可能呢，澳洲的经济呢就会后退。
刚才提到的生产力委员会的这个2016年的报告，那么它的一个模型呢，它就是假定呢，如果这个澳洲的移民政策还是像目前一样的，那么它就是估计呢，到2060年的时候呢，它的是人均 GDP 呢是增长的，是要比没有进移民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它要增长7%。就是人均的这个数据。
我们也看到近期有一位叫做 Andrew Bolt 的澳大利亚的一位专栏作家以及电台主持人呢，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 The Foreign Invasion， 用他的话来说是澳大利亚是被殖民了，澳大利亚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了飞地 enclave。 他讲到墨尔本的 Box Hill 这个地方，中国出生的居民或者华人的后裔是占到了1/3，所以呢，他用这样的数据来说明移民呢正在变成了殖民。但是呢，他这个观点也被批评他是种族主义，但是他已经说了他这是在进行一个 debate， 是在进行一个讨论，所以呢，他要求大家不要给他头上戴帽子啊。他说 Do not call the cops, discuss，不要把警察叫来，我们是在讨论问题。那对于他的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对他最后讲的这个呢，我觉得是同意，因为作为一个民主社会来讲，其实应该是允许有各种观点来进行争论，不必要求大家的想法完全一致，而且呢，确实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贴标签。当然这个 Andrew Bolt 是他是非常著名的比较右翼的这样一个媒体人吧，他有这个观点呢，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反映到整个澳洲主流社会来讲，相对右翼的人他对移民的这样一个态度，作为一个移民来讲，那你肯定会要想保留自己的一个文化，那么这样一种保留的同时呢，其实我们也要想办法与当地的文化，包括其他的这样一个文化，包括你不要说是亚洲的其他文化或者其他文化呢，怎么样子去更好的融合，这样的话呢，来共同的为这个澳洲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去做贡献。
我们还是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 Andrew Bolt 所举的例子，在墨尔本的 Box Hill 这个地方，当地呢40%的居民还是说中国话，商店招牌呢也是以中文为主。
其实他说别人不要去给他贴标签，他某种程度上也其实在给别人贴标签，就是，
而且他贴的标签也挺大，叫把澳洲殖民化了，这个标签真的不小。
是的，那么谁去殖民呢？因为整个来讲，整个澳洲的这个移民呢还不到30%，大家愿意聚居在一起呢，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它主要是成为生活的方便，那么没有必要去强制任何人去改变某种生活方式。更多的来讲，我是觉得要考虑的是一个价值观的融合，你让第二代或者说甚至是第三代保留他的文化，保留他的这个语言，有什么对澳洲有利而无弊啊？因为这些人他将来可以成为这个你澳洲对外贸易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双语啊，他们可能会能够扩展澳洲的机会，这个是对于澳洲来讲有利而无弊的一个事情。更重要的来讲呢，是通过教育系统，通过整个的这个主流媒体呢，推广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些价值观。
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的学者，你认为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这几年的在数字上的改变你会怎么看？
在经济出现一个不太好的情况下呢，那么首先呢就是要拿移民呢去做这个替罪羊，虽然有这么多研究证明 整个移民做出的贡献是积极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人家还会要拿你这个事儿来说。作为研究者来讲呢，其实应该要是有可能的话，要更多的做一些有关的研究，来产生一些证据，来证明呢，作为澳洲移民来讲，它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呢，都是正面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